苏联军队准备乘胜追击，士气高涨，一个个摩拳擦掌。也不知道苏联最高当局是为什么下达了命令，苏军全部撤离回国，撤到黑龙江北岸，撤。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兵随将令，草随风，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都是这道理，你不听能行吗？这命令一下，指挥官全傻了，其实这事儿弄多好的机会，这往前一进兵，这辽阔的土地都是咱的了，那不打了呢？无条件服从吧。撤了，撤回到黑龙江北岸，在那块按兵不动，仍然做好了战争准备，大炮还支着，飞机在那停着，驾驶员都伺候着，就不明白下一步怎么回事。那位说什么原因啊？什么原因？士兵上哪知道去？中下级军官也不了解情况，只有苏联最高当局知道。为什么现在小日本要蠢蠢欲动，中东路战争就爆发，日本人就密切注视着。小日本黑豆着小眼睛在旁边看着，就看这场战争结局是什么，一边看着一边揣摩着下一步应当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。后来日本当局发现，哎呀，东北军不堪一击，竟然打得太惨了，苏联人乘虚而入，是长驱直入。日本一看眼珠子红了，日本心说你想干什么？哦，继续南下，你要再往南边来侵犯了我们的利益，南满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，你要把张学良给造趴下，那东三省的那权力都归了你们了，那好处都是你们的了，大日本帝国岂能袖手旁观？因此田中内阁请示过天皇之后，大批调集关东军，已经做好了准备了，苏联人再要往前一进兵，日本马上的宣布参战，表面上支持张学良，实质上为了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。这些事情苏联最高当局能不知道吗？你看那苏联最高当局也不傻呀，权衡利弊一分析，他不怕张学良，也不怕蒋介石，没摆在眼里头，通过这一打就看出虚实来了，但是从灵魂深处他怕日本，这小鼻子专揍大鼻子，你那玩意怪事不怪事？你大鼻子个那么老高，小日本那么奶，专收拾他。历史上的中俄战争，历史上的日俄战争，历史上所有的战争，哪一次也没超过日俄战争最激烈。原来旅顺大连都是俄国的势力范围，日本进兵之后愣把俄国人给起出去了，赶到北满去了，最终的结局以日本战胜而告终。俄国人是伤兵损将，较量过几次干不过小鼻子，现在小鼻子的关东军要出动，俄国人害怕了，害怕了。哎呀，苏联最高当局一琢磨，这日本人呀一参战，趁热打铁把我们造趴下，我们在北满这点权力也得丧失了，也保不住了，干脆见好咱就收吧，见好就收，故此下令撤兵。 那个国家跟家庭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交朋友权衡利弊，哪个可交哪个不可交，哪个有用哪个没用，哪个是朋友哪个是祸害，咱们都得分析分析，何况是国家。顾思英这个彻底彻是彻，但说话挺行，要求张学良头脑冷静坐下来，咱得谈谈，你不能就这么拉倒了。我们主动撤兵，表示了良好的愿望，我们一如既往，我们要求和平，战争是你们挑起来的，你们不首先要强硬的收回中东路，不扣我们的人，不查封领事馆，不侮辱俄方的人员，我们绝不会进兵，我们是实处无奈，没办法。哎，人家还满礼。张学良一看不能打了，再打也干不过人家，干脆谈判吧，派出两名特使，这两个人开始跟苏方在伯利谈判，签订了草约。什么草约？仗算白打了，这半年算白折腾了，双方死那人倒霉，那就算死了吧。这个草约规定仍然恢复到战争之前，原来中东路什么样还什么样，仍然归两家共管，所获的利益两家二一偏作五，双方俘虏各自遣还，都送还，咱算拉倒，我们就撤兵。这苏联提的还不算苛刻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，张学良大笔一挥马上批准了。草约定完了，又赶奔莫斯科签订正式条约。在1929年的年底呀，把这条约签订了，互相换文，互相收兵，一场战争宣告结束。打了5个月零13天，以东北军失败而告终。你说这何苦来的，折腾了老半天。那个说这个中东路后来怎么解决的呢？咱得说明白，这阵还是仍然归苏联。后来到了1931年918之后，918事变，日本人强行侵占了东三省，俄国人一看不好啊，不好啊，日本要吞并东三省，不敢打日本，怎么办呢？想了个招，日本要打到黑龙江，打到吉林，我们中东铁路不白扔了吗？就得叫他给夺去。苏联最高当局想那个一举两全的办法，派代表跟日本人谈判，说咱这么办，中东路我不要了，给你们行不？但是我们那损失甚大呀，你得给我们点损失费呀，你不给点损失费能白给你吗？日本人一听不打仗也好，真打仗的话跟大鼻子打仗也出头，既然大鼻子提出来了，那好吧，日本派代表跟苏联人进行谈判，三交易两琢磨，最后达成协议，日本出了1亿4000万日元，1亿4000万日元可不是现在这日元，现在这日元它不值钱，那这叫日本金票，1亿4000万给了大鼻子苏联，然后把铁路收回。打那之后，中东铁路又变成了日本人，日本人就不叫中东路了，改了名叫满铁，满铁路，整个日本把东三省的铁路全占领了。这苏联的也算捡个便宜，捞了那么些年的钱，最后还达成一笔交易，捞了不少好处，这苏联才不言语了。那么到了后来1945年815光复，日本战败了，日德意三国共荣圈全打碎了，希特勒也自杀了，墨索里尼也竟然绞死了，东条英机也竟然逮住了，美国也参了战了，中国也抗日，世界都开了锅了，日本的国土上扔了2颗原子弹， 一个广岛，一个长崎。哎呦，日本一看坏了，坏了，打不了了。盟国也完了，剩下我了，我也别打了，再打日本在这世界上就消失。美国告诉你，这把不投降还扔原子弹。苏联也进兵，中国也进兵，四面楚歌。日本的天皇哭着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没条件投降，向全国的臣民发表了演说。这就叫八一五光复。今年庆祝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，你算了，四五年到现在九五年，五十周年了，全世界人民都在祝贺呀。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，世界和平，不就这么事吗？和平之后你说这事怎么办？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，我国政府向我们伟大的邻邦苏联政府提出了这铁路的问题。你这个铁路怎么办？这历史上遗留的问题。那是日本一投降，苏联马上进兵，又把中东路给占上了，又恢复了原来的权利。那中国政府能答应？经过反复的磋商，苏联表示友好的态度。结果在1952年的年底，1953年之前，双方换文，苏联把铁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从1953年开始，铁路权这才收回来，历史上这一段历史就算先过去。这就是中东路的始末缘由。那么咱们话再说回来，张学良打了败仗了，日本也没出兵，苏联主动撤军了，双方又签订了协议，这仗结束了。五个多月呀，这不叫政治游戏吗？这就叫政治游戏，头脑一发的乒乓打，死多少人，死多少老百姓，倒霉的是老百姓。那你怎么办？你就得随着呗。张学良损失了好几个旅，好几个师，加在一块等于两个军，多少万人交代。张学良是痛心疾首，后悔的在老虎厅里掉眼泪。后悔什么？不应该这么打，原来我就不乐意，南京政府的训令我没办法，我不敢违背。结果他又恨蒋介石，心说蒋介石这人不怎么地呀，这人可你叫吴铁城顺说我打，采取强硬外交手段收回中东路，我就预料到非得干仗不可。你说了，有国民政府给你撑腰，在哪儿呢？你一兵一卒都没给我派，倒霉的是我呀！我手下的部队死伤那么老多，我找谁去我呀？你蒋介石你怎么坐官成败呀？你在旁边看哈哈笑，你光动嘴不玩真格的，我叫人家耍了我，痛定思痛，后悔不迭。就这场中东战争啊，就这场打的，为张东中东路后患无穷啊！日本人虽然没出兵，在旁边窥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骂了半天，东北军好几十万都是草包啊，连大鼻子都干不过，一打就趴下了。心里做得有数了。大鼻子你都打不过，你能打过日本关东军吗？我要出兵揍你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咱们说这话是1929年1930年的事，所以到了1931年日本才敢于公开武装侵占东三省，因为他心里有了底了。 知道我就进兵，你干不过我，你纸老虎架不住一击，留下这后患。如果当时东北军要打了胜仗，日本人好好考虑考虑，知道这张学良手下这军队不好惹，打了败仗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都窝囊废都。所以日本做的心里有数了。单说张学良，怎么办呢？安心心来吧，打败仗打败仗吧。看来国力太软弱了，我的军队战斗力不强，往后还得加紧训练呢。这回什么仗也不打了，关上门，好好的建设新东北，把我管辖的东三省包括热河，好好的好好教育，整治整治，力求让老百姓把损失的再捞回来。张学良心是好的，抓教育，抓文化，抓体育，抓经济，抓生活，东北大治。但是树欲静风不止，但那个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说不打呀，你说了不好使，客观不允许你这样。中东路战争刚刚结束，中原大地又爆发了中原大战，这回不跟俄国人干了，中国人跟中国人又干起来了。您看看那历史，历史就是战争史，是血和泪写成的。那这个旧社会哪过一天安稳的日子？说这家人老也不打仗可好？哪有那时候？老打，你不打他，他打你，指定得找个理由得干仗。中原大战谁跟谁呀？一方是蒋介石，他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；一方是阎老心儿、阎锡山、汪精卫、李宗仁、白崇禧，这些人联合在一起，外加那个冯玉祥，组成联军对付蒋介石，非要把老蒋给干趴下不可，爆发了中原大战。张学良就在沈阳密切注视着局势。张学良一看，谁打仗我是不打了，东北坚决不打仗了，好好的歇歇，我看看你们打究竟得打到什么程度，谁胜谁负。张学良是按兵不动。那位说为什么爆发中原大战？这段历史错综复杂，就是从蒋介石身上引起来的。这个蒋介石现在以三民主义继承人自居，想要一统天下，可是手下人不服，难免就是一场血战。